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一批两党议员写信给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他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确保国务院在即将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反映出香港最近的事态发展。议员仲表示，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仲应列举美国为应对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这封联名信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马里兰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卡丁、爱达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里斯、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以及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麻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同埋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恩格尔在星期二4月28号共同签署。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东京都目前的疫情仍然严峻，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延长紧急事态宣言实施的时间。日本全国知事会举行网络会议，对于部分地区在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之后可能会出现跨都道县府的人群移动感到忧心，因此研究申请中央政府延长宣言的限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月16号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实施的对象从原本7个都府县扩大到全国，直到5月6号为止。直至到这个星期二，日本境内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13895宗。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民众支持州政府在疫情期间实施的商业和公共集会的限制措施，亦支持暂停移民。这个是华盛顿邮报和马里兰大学民主与公民接触中心4月21号到26号对全美国1008位受访者进行随机电话调查的结果，并且在4月28号星期二公布。调查发现，66%的受访者当中认为所在州政府在疫情期间对餐厅、商店等商业实施的限制措施是适当的。有16%的受访者认为限制措施是不够严格，17%认为限制措施过于严格。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受访者都多数支持政府实施的商业限制措施，共和党支持比例是 62%， 民主党人是 72%， 而独立党派是 66%。 澳大利亚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之间围绕对新冠病毒起源和大流行发生原因进行独立国际调查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网站星期三称，澳大利亚提出的进行国际调查做法是小把戏，如果有人要玩这类把戏，我们只好奉陪。中国大使馆仲在星期三刊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采访记录。大使馆发言人称，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独立调查建议是政治操弄，是在度迎合近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某一些势力的主张。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准备在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大会上针对病毒起源提出进行独立调查的建议。莫里森最近仲分别和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领导人通过电话商讨向中国进行索赔的计划。国际救援委员会星期二警告说，在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等34个面临危机或战争的国家，最多可有达到10亿人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造成320万人死亡。国际救援委员会表示，对潜在应对方案的分析发现，这些脆弱国家可能会出现5亿到10亿人感染病例，170万至320万人死亡。参与2016年农历新年旺角警民冲突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就暴动和袭警的两罪刑期上诉，星期三遭到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法庭维持一审的判囚6年，同案的两个人上诉亦都被驳回。 曾经在2016年1月代表本土自决派参加立法会新界东补选的梁天琦，2018年6月因旺角冲突被一审裁定一项暴动罪，连同他已经承认的袭警罪共被判囚6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的货币纸币退场，中国在四个城市内测试数字货币。我们会报道分析专家认为要将四件事做好才能够确保尽快安全地重启美国经济。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究竟是引领复苏，你说转向内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控趋缓的时候开始宣布逐步复工复产，部分投资者和市场分析这个时候亦开始谈论到中国是否有能力重振世界经济。重创之后的中国面临复苏压力，同时又望着同美国就病毒的发源地展开争拗，似乎并没有肩负起引领全球复苏重任的胃口。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终于返回北京的屋企和他的家人团聚。我们亦会报道专访国会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我们会探讨北京散布的虚假信息和新冠疫情之下的美中关系。不过首先就是分析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引领复苏，你说转向内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控趋缓的时候开始逐步复工复产，部分投资者和市场分析人士就说这个时候亦开始了谈论中国是否有能力重振世界经济。重创之后的中国面临复苏的压力，同时就望着同美国争论有关病毒的发源地，似乎并没有建起引领全球复苏重任的胃口。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金融时报在3月29号的一篇社评就提醒中国，在率先控制疫情之后应戒慎大规模刺激，避免债务失控，但是中国有责任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加大进口规模，振兴全球需求。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596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带领全球恢复增长，北京的刺激方案相当于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相比之下，美国和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刺激方案分别是152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金融时报社评指出，那个之后信贷推动的12年给了中国造成巨额的债务，中国已经无力负担另一个巨额的刺激方案，况且中国亦都不似当年那样视天下为己任。从2008年起，中国的银行总资产增长了 4.5 倍， 到了2019年底達到了 41.8 万亿美元，相當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同一個時期，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倍，意味著中國這十多年強勁增長是靠借錢而非花錢所推動的。該社評又說，中國應該認識到它的命運是跟這個世界聯繫在一起的，無論它和美國的關係會變得多差，亦都無論它如何強烈譴責外界因為最初疫情爆發對它的指責，北京考慮到自身的利益，要做好準備在全球經濟復甦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該文發表大約2个星期之後，中國發布了一季度的增長數字，疫情對中國經濟衝擊之深令到世界深感震驚，美國和歐洲各國可以以這個體見來疫後將會面臨艱難的復甦。美歐控制疫情令到經濟大範圍的停擺，失業人數驟增，需求急劇縮位，中國在逐漸完成全面復產復工的時候，法國出口市場已經不復存在。近年來，中國國內消費已經取代了出口，成為推動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國內生產總值之中佔比已經超過了一半，但是中國消費者信心恐怕難在短期之內回彈到疫前的水平。全球大範圍流行的疫情意味著全球範圍的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4月份的經濟展望之中，將全球增長從正3調降到-3。雖然中國一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收縮了6.8%，環比收縮更高達9.8%。IMF 預測中國經濟進入2季度將會回彈，預計中國全年仍將會有增長，雖然增幅只有1.2%，但係好多分析認為，這些亦都可能比現實睇起來更加溫和一些。金融時報的社評雖然發表於中國一季度數據出籠之前，但中國在3月較早時發布的今年1、2月經濟數據已經令到外界看到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遠超預期的衝擊。很多對中國官方經濟數據質量缺乏信心的經濟學家對中國願意能夠發布如此慘不忍睹的經濟數據感到驚訝，這些或許表現出當局在面對經濟問題的時候態度上的轉變。官方一度表現出迫在眉睫的並非經濟的困境，而是急於辯解和駁斥針對當局在疫情爆發的初期過失的批評，甚至因為疫情起源與美國打起口水戰，導致美中關係陷於緊張。金融時報的社評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就是中國如果想要好像2008年的時候展示出真正的領導力，需要在保持和美元匯率平穩的情況之下加大進口，巨大的經常赤字的帳目將會是它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的憑證，同時亦有助於修復武漢疫情早期它們因為過度受損的形象。經常帳曾經是美中貿易關係相關文本或者新聞報導之中的一個高頻詞，與經常帳赤字的或者盈餘相關是貿易逆差或者順差。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更多商品出口到美國，但它購買的美國的產品就遠不及出口的規模，在與美國的貿易之中長期保持巨大的順差，出口成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的推動力，而這種增長模式亦都令到貿易夥伴國審視它的貿易行為和經濟增長的模式，對中國來說後者是以美國對華貿易長期處於逆差地位作為代價的。美國希望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並且批評中國操縱貨幣的匯率以在貿易上面取得優勢，這些成為美中貿易關係之中一度最為突出的問題。華盛頓智庫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國際經濟學者布拉德·塞策，曾任財政部負責國際經濟的副助理部長。塞策長期關注貿易之中的經常帳目的平均。塞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是經常帳盈餘國，總體上中國供應的貨物有時候是過度供應的貨物，對世界其他地方的製造商造成壓力，而同時有助於壓低價格，但是他認為中國仍然應該加強需求。蔡策說，他認為當前中國想要成為一個醫療器材主要供應國顯然是有幫助的， 因为医疗器材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紧缺的状态。但如果中国亦都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地区货物的强大需求源，咁样亦都将会大有助益。咁样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全球货物的强大需求源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话，单就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哈夫鲍尔话，中国当局目前还拥有大约 2.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他们有能力维持几年的贸易逆差。哈夫鲍尔又认为，从某种程度上面，中国在全球范围购买更多货物有助全球的经济，但亦都不能够夸大它的作用。他又说，当前全球贸易量已经减少了 15%， 外部对中国产品需求量不振，而中国仍然需要购买能源、原材料等货物的需求就并没有少了变化。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会这样去做。哈夫鲍尔又说，那些根本不会有损于中国，但是在当前这样的非常时期，令到中国成为一个经常账赤字的国家将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策的转向。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经济学家蔡察亦都认为，中国今年不是几个可能会出现经常账的赤字。他提到两方面的因素，就是中国是当前最大的大宗货物和石油进口国，油价大跌，中国当然受益最大。另一方面，由于旅行的限制，前往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游客数量将会大为减少。蔡察又认为，中国当然有能力提高消费能力，继而刺激进口更多的商品，但增强消费能力需要政策上面的支持，推动一些领域的重要的改革，通过削减低收入工人所缴的沉重的社会保障金，提高住户的收入，通过扩大公共健康的支出，扩大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改革户籍的制度等的方式，为社会安全网筹集资金。通过这些举措，中国显然能够进一步增强消费力，并且最终支持更大的贸易平衡。蔡察认为，中国还需要将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回缩一些，因为其中一些目标是要替中国市场上现有的进口产品。他说这样说，在他看来，很多国家将可能效仿中国制造2025之中的一些目标，而这样将会对中国形成挑战。他的判断就是，这个世界将不会好像以往这样愿意依靠中国供应商提供重要的产品。在蔡察看来，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转向内在的表现。他近期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次关于疫后美中关系的讨论之中谈到这一方面的趋势。他说，如果有哪个国家能够认识到通过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减少工业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话，那个国家就是中国。蔡察又说，中国的这个叫做中国制造2025的自足自给的产业政策已经存在了几年了。他认为他已经在这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中国目前对出口的依赖已经比5年前或者10年前更加低。谈到所谓的转向内在，蔡察又说，他的观点一向很明确，中国在过去10年已经在转向内在，这些表现目前制造业产品进口相对于中国整体产出正是下降。事实上，那些方面是进口量很少。他又说，目前正是进行之中的是以中国致力于以中国电子产品供应链取代进口的半导体产品。他还提及，不是很成功的以国产大飞机取代进口飞机的努力。在同一个讨论会上面，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亦明说，中国是在这里以自己的时间表转向内在，所以中国制造2025在推动当中，但是同时他又不想加快推进，而是在某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推进。英明又说，亦都应该看到中国在一些方面有所开放，譬如在保险业和金融服务方面。亦明提到近期中共在改革方面的一些表述，提及要加强推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经济改革，据说是要返回到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的路线，但是还要看哪些会得到落实。他认为中共内部有一部分人想要利用这个时机推进经济改革。 中共在4月17日舉行了政治局的會議，對經濟工作作出部署，會議將疫情影響下一季度極不尋常，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會議將擴大內需放到更重要的地位，在釋放消費潛力方面提出做好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擴大居民的消費，適當增加公共的消費。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面還首次明確提出要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中國當局希望幫助出口企業以向內轉向，但並沒有提到加大進口的力度。中共當局在最近的政治局會議上面仍然強調穩定是大局，並且提出的六保，就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量是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民主。有些觀察者認為，中共近來在一些場合作出的改革表述，不表示它亦會在近期進行大規模的市場的改革。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金斯德在最近撰寫的一篇文章之中寫著說，所有這些對市場化的呼籲都伴隨著直接或者間接地提及利用共產黨和國家的權力來到執行政策和實現經濟的目標。外交關係理事會的經濟學家蔡策亦都指出，中國官方在改革方面總是講得多做得少，談到促進內需，他又對美的指說以這方面為主題的話講多了很多，但是在政策上面、行動上面總是滯後。蔡策又說，講實話，他對中國推動促進消費的改革並沒有什麼好的印象，因此他擔心中國不會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強大需求的來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雖然因為冠狀病毒死亡人數在全州有所增加，喬治亞州的官員在上個星期五就採取行動，准許非必要的企業重新開業。美國疾控和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只有切實做好測試、阻截、接觸跟蹤和檢疫隔離這四件事，才可以確保盡快安全地重啟經濟。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徹底打亂了全球人類的正常生活。美國有超過總人口 97% 的人目前是處於居家或者是就地避難的狀態，對經濟生活狀況、失業以及心理健康的擔憂是圍繞著他們。何時才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幾時才能夠做到盡快以及是安全地重啟美國的經濟？湯姆·弗里登醫生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曾經擔任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主任。他向外交關係委員會4月23日舉辦的研討會上面表示，美國目前的疫情要求大家是必須要遵循相關的數據，保證做好一些的相關措施，才能夠盡快安全地重啟經濟活動。他說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大流行病，他們仍然是每日都在學習新的東西，顯然在努力確保盡可能安全和他們正在經歷的經濟破壞之間尋找平衡，這個顯然是一項的挑戰。弗里登醫生將需要採取的幾項措施歸納為兩大方面，對病毒本身採取哪一種的措施，對病毒的傳播採取哪一種的措施。他說他們必須要確保至少在兩個星期裏面確診病例以及死亡人數持續是穩步下降，還必須要確保衛生保健系統的健全，確保醫護以及衛生工作者不被感染或者是因感染而死亡。弗里登醫生說，他們希望確保公共衛生系統通過採取將病毒是關入盒裏面的措施，能夠非常主動地應對正在持續上升的病例，將病毒是逼到測試、阻斷、接觸、跟蹤以及是檢疫隔離這四個角落，如果做好這四件事，就能夠將病毒是關入個盒裏面。喬舒亞·沙夫斯坦醫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副院長， 沙夫斯坦赞同弗里登的讲法，表示应该将注意力系集中在病毒本身。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说明了病毒传染性是极强，稍不注意就会大面积地爆发，而令大家是束手无策。沙夫斯坦医生说，最关重要的就是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讲，他们必须要能够专注于病毒本身，以及是病毒正在流行的状况，因为病毒不懂政治、党派以及是地域。沙夫斯坦说，所谓真正将注意力放到病毒本身，就是要求政治领导人能够排除一些可能是更加狭隘的政治考量。其实在每一次的流行病爆发的时候，都会有人批评政治领导人反应不足或者是反应过度，而反应过度总比反应不足是要好得多。沙夫斯坦承认，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大家都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但是如果未有有效的治疗或者是疫苗，恐怕还是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此大家会感到沮丧。如果你控制疫情成功有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够更快一点？在这种情况底下，政治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做到是讲信誉、诚实以及透明。各州的州长以及各级的领导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曾经担任过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弗里登医生说，要确保尽快安全感重启经济，除了做好患有是基础疾病得高危人群以及是病毒的阻断之外，还要注意到是要采取逐步解放力量，而不是突然开闸。同时在开启新常态之后，仍然是继续保持目前采取的社交距离以及是消杀的措施。弗里登医生说，在做好高危人群与病毒阻断以及是确诊病人防疫隔离的同时，亦都不可以忽视接触追踪以及是测试。他说，接触追踪是一种经过实验而实用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找出哪一些人接触过病毒，并且警告他们接触了病毒。至于因病毒同盒里面的四个角落之一的测试，弗里登医生表示，重要的不是已经完成了几多个测试的数量，而是测试的程度以及范围如何，已经测试的人群当中入院治疗的比例，其中有症状的医护人员以及保健人员的比例，以及是养老院当中有症状的人数的比例等等。只有切实加固测试、阻断、接触跟踪以及是检疫隔离这四个角落，才能够确保美国尽快安全地重启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人民银行在四月底宣布，将会在下个月在中国四个大城市开启央行数字货币的封闭测试。一个今次是首个大型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有专家就认为，由于中国的数字元只是纸币的数字化，用户并不会有不同的使用体验，亦不会真正改变到国际货币的游戏规则。而在短期内，美元仍然将会占据世界货币的主导地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在4月20日宣布，在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周边的卫星城市雄安，央行已经研究了6年之久的数字货币将会首次进行封闭测试。这次将会是世界上首个有影响力的大经济体发放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在苏州，政府将会从5月开始使用数字货币给公务员发放他们的交通补贴的一半。政府的员工将会在本月装载央行数字货币的 App， 在北京的卫星城市雄安新区参与试点的大多是零售企业，包括星巴克、庆丰包子铺、麦当劳、蔡百味和大家熟知的企业都榜上有名。央行数字研究所表示，这次试点是为了北京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作准备，目前的封闭测试不会影响上市机构商业的运行，亦都不会对测试环境之外的人民币发行的流通体系带来影响。央行新数字货币的英文简称是 DCCP，亦都就是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简而言之，这个就是人民币的电子版，由中国央行统一发行。 按照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义，他说它的功能属性和纸钞票完全是一样，只不过是数字化的形态。央行数字货币将会采取双层运营的体系，上层是央行对商业银行投放数字货币，并且对货币作信用的担保，再由商业银行负责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的概念在2014年由时任行长周小川提出，在2019年6月面书宣布推出数字钱包的加密货币 Libra 之后，央行大大加快了它的研发中国数字货币的步伐，和 Libra 争夺数字货币的市场。 Libra 作为虚型货币，建立在区块链的概念之上。区块链的概念由日本经济学家中本聪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出，它的本质是去中心化的数据库，也就是货币和政府的管控需要分离。宾夕法尼亚沃顿商学院教授海文沃巴克对美国之音说，从这个意义上面来看，中国的数字货币使用了部分区块链的科技，但是它不能够被称为一种虚型的货币。沃巴克教授说，这种数字货币将会使用区块链的部分安全技术，而由于这些并不是好像比特币这样使用没有许可的区块链进行供应，而是由中央银行进行统一发行来到管控，它最多只能说是受到了虚型货币的启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就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小组最开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时候，作过一个完全采用区块链架构的原型，但是基于现有的技术没办法达到零售级别的高并发的要求，所以最终央行层面保持技术的中性，不预设技术的路线，亦都不依赖某一种的技术。专家指出，由于这些只是纸质人民币的数字化，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他们并不会感觉到特别的不同。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货币政策专家劳伦斯怀德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和他们时常用的 Venmo、PayPal 或者是中国人使用的微信支付和阿里支付不会有什么不同。对于用户来说，他并不是真正的游戏改变者，而中国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消除纸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永哲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就是手机里面除了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可能还会多一个中国银行的 APP。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幕后，金融系统和银行的结算可能因为数字货币的使用而更加高效，但是具体的操作还要等待数字货币真正出台之后才能够了解。中国央行已经表示这种货币将会由央行发行，由央行监控，这些将会能够更好地抗击洗钱、赌博以及恐怖分子融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数字货币将不会有真正的去中心化，反而会进一步巩固国家对金融领域的整体管控。怀特教授说，这些意味着匿名使用现金的选项完全消失，大众的隐私会暴露在政府的监控之下。怀特教授说，中国的数字货币项目说，你能够通过透明的区块链来到查询款项，这个透明不是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对中央政府。中国方面对此回应说，数字货币将会用限额匿名的方式来到记录交易，只有在执法机关或者其他单位需要的时候才能够公布用户的姓名。沃顿商学院的沃巴克教授说，中国对于数字货币的管制和应当和目前现有的中央银行纸币相同，譬如控制跨境交易以及要求身份认证来防止洗钱等等。他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永哲说，央行货币已经在已有的框架之下来到创造一种新的货币，对于用户账户的监控将不会有所改变。数字货币将会使到金融交易更加简易高效，并且将会降低它的成本。市场有一些声音说，中国的数字货币可能会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的货币。沃顿学院教授沃巴克说，短期来说，央行数字货币不会挑战美元的地位，大多数跨国已经将会以美元结算，而 而美元仍然將會是最大的儲備貨幣。但他又表示，如果這個貨幣取得成功，很多國家會對數字貨幣感到興趣。如果中國在譬如一帶一路項目之中的推行用數字貨幣結算，那未來可能會對美元的霸主地位產生動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的報道。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被審議的中國產業政策中國做2025之後，中國正在籌備即在今年推出的下代全球標準，也就是中國標準2035。這個是一個非常有野心的15年藍圖，將會涵蓋人工智能、電訊網絡和數據流動等被視作定義為未來10年的全球技術領域。有專家說，此舉可能會對北京在全球舞台上的權力產生廣泛的影響。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道。
今年3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的2020年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的文件。這份文件從5個方面總共是117點提出的2020年中國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包括強化頂層設計，提升標準化工作的戰略定位，深化標準化改革，提升標準化工作的戰略定位，加強標準體系建設，提升引領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參與國際標準治理，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以及是加強科學管理，提升標準化治理能效。諮詢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布魯耶爾對美國商業頻道 CNBC 表示，他們正在是進入一個將由新的技術體系以及網絡和技術定義的時代，而這個方面的領先者還未有決定，這個給予了中國決定一點的機會。2018年1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的工業標準二部主任戴鴻在第十屆電子信息產業標準推動會上面表示，該個部門正在是會同中國工程院以及其他國家級智庫開展標準化戰略研究，制定推進標準化戰略的行動綱領中國標準2035。中國工信部電子信息司的副司長喬若山表示，將會推動是物聯網、信息技術設備互聯、太陽能光伏等領域的國家標準或者是行業的標準成為國際標準，推動國內外標準接軌。制定行業標準具有重要意義，世界各國的技術和產業都有定義他們的工作方式，以及他們在全球範圍內的互操作性的標準。互操作性是指兩個或者是更多的系統共同工作的能力，譬如是在電訊的行業，下一代無線通訊技術 5G 的標準是需要多年的規劃以及開發，技術標準是通過行業的機構、專家以及公司之間的合作而產生，這些技術規範被採納為是並且整合成標準，從而確保標準盡可能地統一，以提高網絡的推廣和效率。在傳統上，美歐的主要科技企業都參與行業的標準制定，但在近幾年來，中國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據新華社在2018年的報導，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工業標準二部主任戴鴻表示，這個是中國超越世界其他國家的機會。他同時的講法就是，很多的下一代技術的專利以及是技術標準還未完成。但是北京研究以及是資訊公司的合夥人波爾克是對 CNBC 表示，中國經濟的一大弱點就是沒有任何事情是以標準化的常態化方式是跨越時間、距離和空間發生。他說，中國標準2035是國內的迫切需求，以及是提高自身經濟績效和效率的需要，以及他們希望在國外樹立標準的願望，無論是從字面意義上面還是形象上面來講，都是一種的結合。在 5G 的領域，中國的華為是 5G 網絡設備的領軍企業之一，亦都是在標準制定方面扮演關鍵的角色。根據知識產權的一家分析公司的數據，華為擁有與 5G 相關的專利數量是最多，並且是領先於他們最接近的歐洲競爭對手諾基亞以及是愛立信。而此外，華為還通過一個被稱為是 3GPP 的行業機構，成為制定 5G 技術 标准的关键部分。各个组织将会寻求制定全球蜂窝网络标准的标准组织聚集在一起。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艾尔莎·卡尼亚系对 CNBC 表示，制定标准对塑造技术未来的竞争力格局有重要的影响，不单止会决定商业的后果，亦都会塑造出对企业有利或者是不利的架构。中国力推中国标准2035，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备受争议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的政策，并且成为美中爆发贸易战的原因之一。美方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通过大规模政府补贴、不公正保护措施，而是窃取中国知识产权来实现中国制造提出的2025年的事，向中国从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并且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依赖。2018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部分商品和中国制造的2025有关。同年5月，特朗普政府再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的时候，他的公告直接指明被征税的很多产品和中国制造的2025是相关技术有关。在该个时候开之后，中国官方亦是官媒刻意淡化对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中国标准2035的出台同样是引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警觉。有业界人士指出，中国有意通过标准制定获取关键数据，中国政府定义的技术和技术标准越多，相关的数据就会越受到是中国政府以各种数据本地化和访问政策的制约。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原定在4月底是举行的一场题目为中国模式北京推动全球替代性规范与标准的听证会，但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不得不推迟。到目前为止，专家和美国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仲是不具备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挑战美国的实力。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亚洲政策高级主管威尔逊在3月份向该个委员会提交的一份书面证词当中表示，虽然中国的参与和政府的参与增加带来一些程序上的挑战，但是这个并未有造成不应有的影响，亦都未有使到竞争的天下向中国人倾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科学家说，虽然最高安全级别的生物实验室发生泄漏的几率是非常小，但是不能够排除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可能性，但是需要扎实的科学证据支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范围肆虐，全球科学家仍然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来解释新冠病毒是如何实现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飞跃的。不过科学研究已经接近无可辩驳地证明，病毒不是任何科学家在实验室通过生物工程合成的，亦都不可能是任何国家作为生物武器而部署的。目前关于新冠病毒来源最新的理论和推测，是武汉一家高安全级别病毒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感染了病毒，并且意外地传播了病毒。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普遍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泄漏的，但是在没有科学证据之前，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联邦卫生机构资深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 一個生物安全最高級別實驗室發生洩漏的機率應該很細小的，但是不是沒發生過。2004年沙士病毒就曾經從一個實驗室洩漏，記錄顯示世界衛生組織2004年4月26日說中國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沙士疫情，迄今已經有8例確診或者疑似病例，數百人被防疫隔離，其中包括兩名研究人員，他們在北京一家研究實驗室參與對腳踝病毒的研究。美國病毒專家馬里蘭大學醫學院教授趙玉琪說，從純粹的科學角度來看，他們需要等待具體科學證據的收集才能夠得出任何的結論。另一方面，在他們清楚地了解正是發生的事情之前，他們亦都不能夠忽視任何的可能性。艾林索雷爾是喬治城大學全球衛生安全中心教授。索雷爾認為，如果考慮是實驗室意外洩漏的可能，最有可能發生的不外乎兩種情況。索雷爾說，其一，實驗室內獲得感染，某個研究人員在實驗室之中暴露於病毒並且被感染，原因是不適當的生物安全措施，感染後在實驗室外與他人互動，從而導致成為社區層級的事件。其二就是實驗設施本身意外洩漏病毒，原因是不理想的生物安全操作和實驗室廢物的處理規範。要證明病毒是從實驗室之中溢出的理論，蘇雷爾認為需要有以下證據的支持，就是武漢的病毒實驗室正是研究這種特殊的病毒的菌株，而該實驗室並沒有理想的生物安全和安全保障措施，從而導致病毒意外溢出，或者實驗工作人員由於操作不當在實驗室內接觸病毒並且被感染，而在感染之後將病毒傳播給了武漢的其他人。馬里蘭大學的病毒專家趙玉琪說，要證明導致目前疫情的病毒源頭來自武漢實驗室，必須滿足以下的幾個條件，就是在武漢首次報告這種病毒之前，在某處發現了相同的新冠病毒的基因組的序列，而 RNA 基因組序列和當前正是流行的新冠病毒的 RNA 基因組的系列全部吻合，或者發現了攜帶當前流行的新冠病毒的病毒片段的一組冠狀病毒，亦都可以支持新冠病毒可能衍生於不同冠狀病毒的病毒重組的理論。科學家表示，對於新冠疫情的現階段來說，查清導致疫情病毒的源頭或者始源不是當務之急。美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的盛宗梅醫生說，無論病毒是來自哪個地方，對於治療和預防來說並沒有區別。病毒專家趙玉琪教授說，尋找新冠病毒的起源無助於他們減緩當前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趙玉琪同時表示，從病毒學和傳染病研究的長遠發展和完善的角度，尋找到某一種病毒的最初的始源，有利於更好地了解造成當前疫情的新冠病毒追蹤相關冠狀病毒基因組列的組織，包括可能的中間宿主的原始宿主，但是這個過程的有時是十分之漫長，甚至可能需要近百年的時間。趙玉琪又說，譬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80多年之後才確定它的根源是 H1N1 型的禽流感，科學家花了近100年的時間才追溯到西班牙流感病毒起源於美國坎薩西州的哈斯哈爾郡，最早在1916年就出現了。喬治城大學教授索雷爾說，如果找到病毒的起源和源頭，就是宿主處地能夠更好地研究儲持宿主之中的病原體，並且更好地杜絕溢出事件的發生。他說，他們可以努力防止未來的溢出事件，並且制定干預措施和規範來限制風險。科學家的共識就是，新冠病毒早已經跨過各界成為全球重大傳染病，在這個時刻展開國際合作，爭取早日控制疫情 同時積極探索有效治療的途徑，令到世界恢復正常，是當務之急。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聽過以上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美国银行是否要继续下去，成为美国1832年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手中掌握住巨大的权力，他认为联邦政府无权干涉银行业务。美国银行虽然由私人负责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里面的钱发行贷款。尼克逊总统知道美国银行的实力，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尼克逊说，美国银行的存在是对人民自由的威胁，因为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提供贷款、建筑或者是摧毁政党。尼克逊还说，美国银行会出钱回报自己的支持者。尼克逊建议在财政部下面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银行。1832年大选年，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还剩下四年。杰克逊早就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时间内按部就班地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顾问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之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而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申请新的特许经营权的天赐良机。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支持彼得尔的决定，不过克莱并不是出于关心美国银行的前途，而是因为需要一个竞选议题。杰克逊总统的执政纲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克莱要想争取选票，只能够从美国银行这个问题上落手。美国银行的前途在国会参众两院引起激烈辩论。参议院里面主张延长特许经营权的，除了克莱之外，还有丹尼尔、韦伯斯特。众议院里面的支持者以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为首。参议院里面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是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他曾经讲过，我反对延长特许经营权，因为在一个自由平等法律体制下的政府里面，美国银行已经变得过于强大，而且美国银行会令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众议院里面，乔治亚州的众议员奥古斯丁·克雷顿建议对美国银行展开调查。克雷顿众议员指责美国银行曾经多次违反银行宪章。美国银行的支持者不敢投票反对调查，这样做就等于是承认指控属实。国会批准对美国银行展开调查，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期是六星期。这个委员会里面有七个人，其中四个人是美国银行的反对者，另外三人是美国银行的支持者，其中亦包括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结果不出所料，美国银行的反对者认为指控成立，支持者认为指控不成立。大部分指控都是说美国银行利用贷款和国会议员和记者拉拢关系，比如说有一家纽约报纸本来是反对美国银行，后来得到一笔价值$15,000的秘密贷款，立即改变立场。调查并没有改变议员的立场，很多人都已经被美国银行收买。司法部长罗杰·托尼举了一个例，托尼本人是美国银行的反对者。有一个早上，他和另外一个同样反对美国银行的众议员一起翻工，那位议员还向托尼请教，因为他正在撰写一份批评美国银行的发言稿。 点知关键时刻，这个国会议员投票支持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这个国会议员后来对托尼说，美国银行给了他$20,000的贷款。参议院最后的投票结果是28票支持20票反对。众议院三个星期后投票表决，107票赞成85票反对，批准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议案随即递交白宫，杰克逊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内阁里面有两个成员主张否决议案，但是他们敦促杰克逊在否决议案的同时，应该给今后达成妥协留有余地。但是司法部长托尼就认为，总统的否决令应该使用最强硬的措辞，他反对任何可能给美国银行在1836年后继续经营下去的妥协方案。杰克逊赞成托尼的睇法，他要求托尼和另外两位白宫顾问帮助撰写否决政令，整整花了3日的时间。7月10日，否决令被送交国会。杰克逊总统说，他认为美国银行的宪章不符合宪法。杰克逊承认，联邦最高法院确实裁决国会有权建立特许国家银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苟同。杰克逊仲说，总统宣誓就职时发誓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支持宪法，而不是按照他人的理解。他说，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同样有义务去决定某项议案是否符合宪法。杰克逊仲提出，美国银行将资金从西部挪到东部。他说，美国银行的股东是一小群的有钱人，主要是东部，其中一些还是外国人。银行的大部分业务在西部，西部人支付的贷款利息都入了东部银行家的袋里面。杰克逊说，这个是不对的。杰克逊提出了他对保护普通百姓权利的坚定信念。杰克逊说，有钱有势的人通过操纵政府利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个实在令人遗憾。在每一个公正的政府之下，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分歧。他还说，能力、教育或者是财富的平等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在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有权享受同等保护，但是如果这些法律被用来使富人更富，使有权有势的人无法无天的话，社会底层的成员就有权表达不满，要求公正。杰克逊说，他无法理解美国银行现在的股东怎能够要求政府给他们特殊的待遇。他说，政府的优惠应该好像天上落下来的雨水一样，不论高矮肥瘦，不论贫富悬殊，一视同仁。亨利克莱将美国银行的问题作为1832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杰克逊总统选择否决令的措辞时亦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总统大选。他的否决令使他失去有钱人的选票，但是同时亦为他赢得农民、工人这些普通民众的支持。做了两年总统之后，杰克逊在竞选连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够给他做完8年，但是他又希望参加1832年的总统大选，看看自己的施政纲领是否得到民众的肯定。杰克逊最后决定竞选连任，如果当选，他就会在1年或2年之后辞去总统职务，让贤给副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